我自己后来得到觉得就是找一个愿意一直跟你吵架然后但是不会放弃的人这样。
我觉得我应该说交往对象啦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是不是可以一起成长。
我有了小孩我做的每个选择就是我的明天要干嘛其实我的很多时间都围绕在小孩身上。
很多时候就是比方说生小孩这件事情也不是因为你们两个结婚了你就一定要生小孩就其实没有这个规定只是可能现在的社会框架就会让你觉得说我都已经结婚了我就是得生小孩我就是得买房子我就是得有车。就是大家都会觉得说我就一定要这样所以大家很害怕婚姻
我的原则是放牛吃草让他自由发展 OK 好那现在换爸爸说了
孩子好
说什么
孩子他的性向是怎么样就让他去做他绝对有办法做到我老婆说好了不要再臭盖了
The escalator is speeding up. Please hold the handrail and stand forward.
Hey, 我是 Jackie, 欢迎收听 DMT 走左边，让我们一起自我成长，离开舒适圈，做最好的自己，更好的我们。这一集是我们 DMT 走左边第一次年会与不平凡的平凡人相聚的第三个座谈。希望你喜欢上一集第二个座谈关于创业跟事业。还没听的朋友可以去听看看，那集是非常非常的精彩。那从上一集的我们说了找伴侣像是找人生的共同创办人的 co-founder, 到这一集我们来更深层层面的聊感情跟家庭如何找到这个人生的 co-founder。 那这集有三个很厉害的女强人 Janet, Chelsea 跟 Yvonne, 各自在不同的人生阶段，一个在稳交，一个刚结婚，然后 Yvonne 有两个小孩，他们如何在浪漫跟事业上找到平衡，甚至 Chelsea 来说没有所谓的平衡那生了小孩之后又有什么样的取舍，以往如何在生小孩的时候经历人生的低潮跟突破，另外还讨论到说感情中有什么样的习惯是最高 CP 值然后以往的答案会让你很惊讶。然后 Janet 也分享他说如何找到正确的伴侣，怎么样确认对象是正确的人，甚至这一期还有爸妈也在现场发言他们对他们养小孩的秘诀，怎么样养育我跟我哥的过程。那再次感谢所有参加年会的淀粉们，淀粉小班长们，栗子、Yolanda、Jack、爷爷、Debbie、Ariel、光邦、丸子、Alex、Kevin、Andrew 一起合办这个活动，还有团队的 George、Jill、Sully、Emma 跟 Sharon。 那我们直接进入当天现场的第三个座谈， Let's go。 好，我们欢迎第三场的三位来宾，第一位是 Yvonne。
嗨，
然后Yvonne是我们Podcast 第一集第一次录音的来宾，所以算是原 OG 对对，那你要不要自我介绍一下
？Hello，我是 OG， 没有啦，我是Yvonne，我现在是算有一点在创业，就是我有在做一个线上教育的品牌叫 UXY， 然后我同时呢也是有在做 freelance， 就是负责就是比较偏向做 UXUI 的这个产品开发这样子。对，然后很高兴今天来到这个年会，然后再次看到 Jackie， 好久没见到他了。
真的，我们是以前 KBox 的同事，我是工程师，他是设计师，然后我们合作。对
对, 对啊，真的，你完全变超多。
谢谢，你也是啊。
大家想要知道他的那个背景故事，可以问我。
好，那再大家欢迎 Chelsea。
Hello， 我是 Chelsea。 那大家知道我可能是因为我的节目就是 Chelsea 咖啡沙龙访问很多不同职业的人，然后今天其实是我第一次跟 Jackie 见面，就是之前是我第一次跟 Jackie 本人见面，然后之前是我们是视讯，然后所以其实也蛮有趣的，然后就是很谢谢 Jackie 邀请我。
好，大家好，我是 Janet。 那我有经营一个 podcast 叫做那些学校没教的事，因为最近才刚跟 Jackie 上完他的节目嘛，所以可能这边的淀粉们多多少少有听过我的故事这样。那我就之前在美国工作，后来回来台湾，就因为疫情搬回来台湾，然后就开始经营，就当一个全职的创作者这样。
是我跟 Janet 的第二次见面。
对，第二次。
我们录第二集那时候也是第一次见面，很开心见到各位。我们这个访谈的主题会是以家庭感情为主，
那我们刚刚讲到的是创业，就是我们说找一个 co-founder 很重要，对不对？然后大家常常把 co-founder 比喻成找另一半一样的感觉，就是一样都很重要。然后找伴侣有点像是找你人生的 co-founder， 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好好谈谈，就是在感情家庭上遇到什么样的挑战，什么样的经历，然后怎么样在这样不同的状态之下持续成长，不只是一个人成长，也是两个人一起成长， right？ 那我想从 Janet 先开始。我们上次podcast有聊嘛，你进入一个稳定交往的关系，那你也是创作者，所以你生活也是蛮自由的。我先讲，我觉得今天很有趣，因为今天三位都是不同的阶段。
对，我今天就想说为什么我会被排在感情的 session 呢？就稳交感觉很多人都在稳交。没什么好聊的。
然后上次访问乔石的时候两年前，对，那时候乔石还是一个不同的状态，是单身状态，没有，还是有交往状态。现在一年前结婚嘛，
对，
所以也是一个很大的转变。然后以往我们那时候访问的时候就已经有两个小孩，
没有变，还是有两个小孩，
对，两个小孩已经六岁了，
不是
四岁，对，所以我觉得每个人的经历都不太一样，我觉得很有趣，可以大家可以交流一下，在家庭感情成长之中怎么样去面对。那从家里开始，就是你在进入一段感情之后，怎么样影响你的生活，影响你的工作，影响你生活的平衡？
我觉得我应该说交往对象啦，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是不是可以一起成长。那如果说这个人跟你在一起之后，你的所有一切都被打乱的话，那基本上这应该是个不太适合的关系。对，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一个好的关系应该是他可以加成我现在的生活，不管是帮助，这样讲好像有点小自私，但就是我可能我自己本来在生活上就是蛮龟毛的，然后蛮有一些自己处事风格的一个人。那我觉得在寻找对象的时候，对我来说一个很棒的伴侣应该是他可以补足我原本做不太好的事情，然后我们两个可以一起成长，一起改变，然后我也可以补足他缺乏的那一块，这样。所以应该说就是彼此有个正向的影响啦，但是就是不是那种会让彼此很痛苦的状态。对，
那身为一个创作者，我追问一个问题，进入那感情关系之后，有没有让你生活更多火花？
交往，你说交往后有没有让我更多灵感吗？
或是在创作过程中，会不会从爱情中得到一些有正向的一些灵感？
讲没有会不会很伤我男友的心？没有，可是对我来说是好事。就是我觉得，其实当然大家都会看那种什么史诗级的经典啊，或者什么书啊，或什么情歌，都是那种失恋或是在感情中挫败。我觉得在感情中有很多碰壁的时候，它会让你促进一些灵感，没错，可是它毕竟比较没办法长久。但对我来说，一个比较健康长久的关系，它就是是一个有点像是无形中它就一直伴随你原本想要走的道路，那它是一个帮助你的角色，而不是一直让你在你原本的生活中有很多其他的话题或者是不满的原因，这样。所以对我来说，我觉得这段关系如果说要不是那种好像在暧昧的时候你会因为这个人而有很多想要探讨的主题，然后要猜测他的想法等等，但他就是一个很好的陪伴，一个很好的队友，这样。
刚刚上个访谈的时候 Anne 有说过，就是尽管很忙在创业，大家都是创业在做自己的事情的时候，还是要好好去谈个恋爱，让你做一个心理健康舒服的人。对，所以我觉得感情跟生活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那我想问 Chelsea， 就是那时候我们的访谈，我们的 podcast， 你记得我们的 podcast 的名字是生活的艺术，然后浪漫的追求。
对，
然后你常常形容自己是一个非常非常浪漫的人，所以那时候你的状况跟现在很不太一样。我蛮好奇，就是说结婚之后生活的艺术还是一种艺术吗？还是有没有什么样的转变？有没有什么样的变化？
还是很艺术，就是因为我自己结婚之后，我的结婚的下一个月，我就自己飞去巴黎，然后就生活了一整年，这样。对，就是法国巴黎，不是淡水巴黎哦。对，所以其实我觉得我本质上没有变啦，但是其实我觉得我虽然浪漫，但是我还是一个很务实的人。然后刚刚其实在听上一个 part， 就是在讲创业的时候，就大家不是都会形容就是创业就很像婚姻吗？然后我刚才听的时候觉得，对，就是你创业感受到的那些痛苦，就是你把那个创业字改成婚姻，就是你婚姻感受到的痛苦，然后你感受到的那些开心，感受到那些创业带给你的那些热情跟能量，这也都是真实的。所以你说我有什么改变吗？我觉得当然有改变，可是我觉得因为我那时在踏入婚姻的时候，我们两个做了还蛮多很深层的对话，就是我们会去一起做婚前的伴侣諮商啊，然后会去确认说我们彼此是不是 真的对于婚姻这件事情有共识，所以他很能接受就是我自己一个人就是跑来跑去，然后我们会讨论说那在这样子的状态下我们要怎么样相处等等，所以我觉得我不会因为婚姻这件事情就抛弃了我自己。很多人对婚姻的理解可能会觉得说我今天两个人在一起我就是一定要踏入婚姻，我这个感情才叫做成功，又或者是说我今天两个人在一起我就是不能离婚，我离婚我就是一个失败的人，我没有这种想法。就是两个人在一起并不是要奔向婚姻，两个人在一起有时候就真的只是为了开心，所以就算我今天离婚了我也不会觉得我是一个失败的人，我就是抱持着这样子的想法所以我才踏入婚姻的。
这真的像创业耶。
Yes， 所以我刚才上一炮就觉得说天哪、啊、就是这 样， 这样子、
嗯、因为你现在自己在创业嘛对不对？
对，算是。
嗯，所以感情对于创业跟这种生活的影响其实也是非常牵连的对吧？然后我记得之前你也说过，我们上一集 podcast 访谈的时候你也说过你每三个月会跟另一半做一个
review
就是个 performance review。
对对对对对对对，
互相检讨，互相做一个对话来确认自己彼此的状况啊，可以进步改进的空间。你现在还是依然维持这样的状况吗？
对，然后我最近就得到了一个新的想法跟思维，我就觉得说婚姻这件事情，因为有时候为什么婚姻大家会对于婚姻不满意，或者是大家好害怕婚姻，很大原因是因为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结了婚之后我们就觉得说啊，反正我跟这人就是会长长久久了，很多小细节小地方我就不用再注意了。可是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关系生变的开始，就是比方说你会觉得他应该要对我做什么，可是今天别人对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反而会去谢谢他，但是你不会去谢谢你的另一半，就是很多很多很小的细节。然后后来呢我就说哎，我觉得有一个方法，就是我觉得婚姻这件事应该是要有那种契约，有没有？我们今天就先签两年的约，两年之后我们来 review 说哎，你的表现好不好，今天我不满意你的表现我们就这样离婚吧，就是我们就分开，就是彼此都不会有什么很痛苦的纠结。这是我最近就是非常想倡议大家可以就是实行的一个方式，这样。对，
听起来非常的理性，尽管你是个很浪漫生活的方式。
对对对，
你刚刚有提到一点，就是尽管结婚了你还是不会丧失自己、right? 那你我知道很多人会遇到的一个不管是感情或是结婚婚姻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你开始失去自己，那你怎么样在这关系的演变之中继续做自己，然后因为多少还是有点取舍对不对？你还是会有点 compromise， 那你怎么样去抓那个适当的取舍让你们可以彼此配合但同时你也可以不失去自己？
我觉得就是你要一直跟他沟通。哎、欸，后来我得到一个结论，就是那一些所谓你自己觉得的牺牲啊什么什么的，或者是吵架，或者是那些不满，就是你要怎么确定说这个人就是对的人或者怎么样，就是你愿意一直跟他吵，然后你愿意一直就是跟他讲，就是然后但是你不会放弃。我自己后来得到的、啊、就经过那么多段感情，就是有一些很失败的啊，然后有一些很痛苦的啊，然后到现在我觉得就是找一个愿意一直跟你吵架然后但是不会放弃的人，这样我反而是这样觉得。
好，那我想来问你一棒，你很早就结婚生两个小孩，然后因为远端工作可以让你更多时间空间去陪伴小孩，那像刚刚 Chelsea 说结婚像是个契约，然后两年后可以去回去看说你表现怎么样，但感觉生了小孩就是一个毁不掉的契约，对。对，所以我蛮好奇你怎么看这件事情，就是这个家庭生活对于你的工作啦跟事业上什么样的影响？
其实我觉得刚刚前面两位提到的那些就是我觉得蛮理性的一些思考，我觉得在我自己的婚姻或者是自己之前谈恋爱的这些经历，我觉得相较来说没有这么多理性的这个一面。因为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我19岁的时候认识我现在的先生，然后他大我10岁，我们其实算在一起大概3-4年左右就开始，他就会就问我说我们要不要结婚，因为毕竟他的年纪很大，然后他觉得就是如果不要结我们就不要在一起，这样。那他算是我觉得到了一定的年纪，然后很理性去思考他一定要去迈入这个婚姻这个阶段，这样。可是我其实是处在就还在大学，然后我周遭的同学们完全没有人就是有那种什么要准备结婚的打算，所以我那时候其实一直觉得很彷徨，然后比较不会去思考说、哦、我们应该做什么婚姻諮商。对，那时候没有想到这些，因为其实我大学念工业设计系，学业很忙，然后我那时候同时还去做实习，因为我就是蛮知道自己明确自己喜欢做软体，我从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就是做这个软体设计的实习，这样。然后那时候很忙，就觉得说哇，那时候男朋友然后就一直逼我说、哦、要不要结婚，所以我那时候就算是有一点告诉自己这是好像一个岔路了怎么办，我就人生必须要去选择 到底我要往左边右边，要跟他结婚吗，还是不要结婚。如果我不结婚的话，我可不可以遇到一个他也喜欢设计，然后也是一个很爱旅游的人，常常就会约我说，哎，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算交往才不到两个月三个月的时间吧，他就约我去自助旅行，然后我们还去马来西亚新加坡到印度，就在一个很长的旅行这样。然后那个旅行过程中，其实我就发现这个人其实虽然我们吵架蛮多，但是后来都会感觉到这个人其实是算值得依赖，就是如果跟他结婚的话，他其实是可以把事情处理的还不错。然后我后来就觉得说，这个人真的如果不跟他结婚的话，那我可不可以之后再遇到一个像这样的人。所以我经过这样的思考之后决定，就是对大家都知道我的决定，就是我现在就后来就跟他结婚这样。所以我其实是大学一毕业就结婚了。结婚了之后，你知道如果你在台湾应该都会遇到一样的状况，就是你结婚了之后，然后对方或者他对方的长辈就会问你说，那我们什么时候要生小孩。对，那我其实就是自己知道我结婚我真的没有办法那么快生小孩，我还没准备好。所以我其实那时候就跟他说，我原本我觉得我想要生小孩的年纪大概是28岁左右吧，那我那时候就说我们可不可以就是等到那个时候，可是他就没有办法，因为他觉得他那时候年纪太大了这样。我就算是一直跟他延迟了2年之后，开始正式要跟他试的这个过程中，就发现其实我是没有办法生小孩。然后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就让我发现可能工作的压力影响吧，因为大部分检查我们都做过了，然后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我后来真的就是放掉我喜欢做的设计的工作，然后就开始去调养身体，然后才有一对可爱的双胞胎。对，那过程中其实让我觉得就说我自己想要的东西可能不见得真的是完全都是照我自己想可以去做。如果有了另外一半，然后甚至成为我的先生，那他其实会很大去影响我的每一个决定，然后甚至到现在接下来我有了小孩，我做的每个选择就是我的明天要干嘛，其实我的很多时间都围绕在小孩身上。然后我这一两天其实都是一打二，因为我先生不在，我要来之前我就必须要就是跟我的后援这样是交接班，然后就要赶快来。然后其实很多时候对我来说就是时间很难掌控，但是我就要想办法的让自己可以去做我想做的事情。
辛苦你了然后其实我印象还是蛮深刻，你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就是我还有参加你的婚礼。
对对
对对对对，那是几年前的事情了，10年前有吗？
23，所以我现在30。
哦，7年前的事情。
对对。哇，
嗯。对，然后你在 Podcast 上面，刚刚你也分享过，就是你面临了很重大的抉择，然后很大的打击。那我会想好奇，想问 Janet 或者 Chelsea， 就是如果听到Yvonne这样分享关于生小孩，然后会对可能。甚至一方都说放弃了 design， 我不确定是不是生小孩一定就是一个牺牲跟抉择，但多少会有一点。那如果对你的 career 对你的事业有很大的影响的话，你会怎么去衡量这样的决定？就是可能如果事业跟家庭或感情需要有做一个 compromise 的话，你会怎么去衡量这件事情？
我觉得当然最理想的状态就是你的另一半可以跟你沟通，然后你们可以达到一个共识，这是一个最好的状态。那如果不行的话，以我啦，大家参考就好。因为我们毕竟每个人还是要过好自己的人生，所以我觉得我还是会依我自己的个人目标跟想要达成的样貌去选择。那其实我自己本人，就因为我父母也是离婚嘛，那我就觉得我是憧憬有家庭的，但是我觉得就是不一定一定要有小孩，不一定要有婚姻，但是我可以有那样子的陪伴感就好。对，然后再加上现在世界人口这么多，所以其实我也没有一定要生小孩。对，就因为有些人可能他的人生中会追求想要一个完整的人生体验，就是体验有当妈妈生完那个小孩的感觉。但我觉得就是如果我可以领养一个金发的 baby 也蛮酷的，所以我觉得我会想要当妈妈，但是要不要自己生我自己目前还没有这么的渴望啦。所以应该说回到问题，就是说事业跟家庭怎么样取得平衡，就是当你在选择你的另一半的时候，像我自己在很早期就会先跟他沟通这些事情，然后会了解彼此的婚姻啊家庭的价值观，那如果说真的适合的话就是再进一步这样。
感觉 Chelsea 你结完婚之后就飞去巴黎
对，
一年
是的
没错
然后你是自己去
对，我自己去啦、哦、但他就两三个月来一次的。
OK OK
对对对，
那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情？就是
我觉得
感觉你拿捏得很好，就是
大家有听过一句话叫做不婚不生幸福一生吗？就是我觉得蛮合理，但是我觉得回到这件事情，就是回到为什么要进入婚姻啊，或者是说如果今天小孩子跟我自己有一些冲突的时候，我会怎么去选择，就是因为刚刚 Jackie 是说平衡嘛，但我觉得我的世界不会用平衡这个字，因为我觉得不会有平衡，就是我说坦白，我觉得不会有平衡，就是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你想的再怎么样周全，永远都是会有没有想到的地方。对，然后我觉得我可能当初为游牧这一整年，就是我学到最大的就不会有平衡，然后你永远就是计划不完这样。所以我觉得回归这个问题，就是说做这件事对我来说意义是什么，就像是婚姻也是因为我想要有婚姻这个体验。然后我觉得像 Jenny 刚刚讲说，就是很多时候就是比方说生小孩这件事情，也不是因为你们两个结婚的你就一定要生小孩，就其实没有这个规定，只是可能现在的社会框架就会让你觉得说我都已经结婚了，我就是得生小孩，我就是得买房子，我就是得有车，就是大家都会觉得说我就一定要这样，所以大家很害怕婚姻，大家很害怕生小孩，因为觉得自我会被剥夺。所以后来我觉得我自己在评估这件事情，就比方说五年后，然后可能还在我一个可以生育就是比较健康的范围之内，我会去思考的是我想不想要有这个生产跟育儿的体验。对，我自己会这样去评估，然后我才会在接下来去看说，那我真的做这件事情之后，不管是财务上啊，或者是各种很实务层面的东西，我的生活品质肯定会被压缩嘛，那我有没有办法接受，就是我全部都可以接受之后，我才会做这个决定，然后我就会去接受这个失衡的状态，然后你不会去埋怨伴侣，也不会去后悔自己做的决定。对，我自己会是这样思考的。
很棒回答。你刚刚说沟通很重要，那你自己在跟另一半沟通的过程中，有没有一些可以分享的经验，就是怎么样可以让沟通更顺畅，然后因为你常会做三个月一次的这样沟通嘛，有时候说不定会需要讲一些可能不好听的话，或是跟对方说就是你哪里表现不好，或是哪里可以更好，可以分享一下沟通的一个技巧。
我觉得有一个还蛮有趣的，就是很多人会在感情里面就会问说我怎样确定这个人是对的人，但我觉得在问别人或者是问大家这一句话的时候，你要先问自己说，那你自己是一个对的人吗？就是如果你今天你自己是一个对的人的时候，你才有可能或者是有机会去遇到一个对的人。所以我觉得在沟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也会去想说，好，我这一段时间我一定会有做的不好的地方，然后我会先把我做的不好的地方，我就会先说，哦，我知道我这个月可能比较忙，没有顾虑到你的心情，或者说我们很少安排约会或什么的，那我希望调整的地方有什么，我自己会先去检讨自己，然后或者是会先去看说我一定那些做不好的地方有什么，然后接下来我才会去跟他讲说可能我希望在这段关系里面我可以调整或改善的地方。然后我觉得初期其实沟通还蛮障碍的，因为我先生就是一个没有什么意见的人，对，可是其实他有意见，但是他只是没有讲而已。所以我其实花了还蛮多时间去跟他讲说，就是我觉得我想要营造的是一个很安全就是顺畅沟通的环境，所以你不要害怕你讲这些话我会生气，那即便我生气了或者是我说了这些很不好听的话，也都是情绪的发言，就会先打一些预防针这样。所以其实我在沟通这件事情上花还蛮多时间，就还是回归自己啦，就是你自己到底是不是一个就是很 OK 的状态，然后去做这件事情这样。
我觉得这个回到自己身上，这个创业也是一样，就是
对，回到自己身上，
回到自己身上。对，那你是个很浪漫的人。
对，
然后我其实这个题想问 Yvonne， 就是因为你很早结婚嘛，然后七年了，对不对？你怎么在这个漫长的婚姻中不算漫长，就是相对之下怎么样去维持浪漫的元素，就生活的一些新鲜感，特别是有小孩之后，你知道，对
对，其实我觉得维持婚姻真的不容易我要哭不，没有，维持婚姻真的不容易。我觉得必须老实说，就是其实结婚之后在脑袋里面真的是很多的时候就会为什么要结婚，就一直告诉自己，就是哦天哪，就是我可不可以反悔。我觉得其实要让婚姻一直维持，我会去思考，我们一开始当然就是会有热恋的时候，然后都是两个人的世界都很美好，我们想要做什么都可以，然后我们之前常常会自助旅行什么的，那个时候就会觉得哇这个人真棒，然后可是后来
我们结婚之后，然后开始可能有一个家，然后要处理各种鸡毛蒜皮的事情，然后接下来有了小孩之后又要去讨论小孩的事情，有很多的事情我们两个都要做沟通，然后就会发现哇，这个人完全不浪漫，然后就完全也不会说，因为我们基本上没有两个人世界，我们已经好久没有出去看电影，然后外宿就是很难这样。那我就会发现其实我们两个如果说要维持像一个婚姻然后正常的伴侣关系的话，其实我们必须要刻意去制造一些两个人的时间，或者是让对方的关系互相的更接近的一些小惊喜。那这些是我后来我学习到，然后自己会告诉自己不要忘记去做这件事情，就是因为我常常现在像有了小孩之后，然后我就会觉得他就是小孩的爸爸嘛，然后就不太会去称呼他比较亲密的那个昵称，然后就会说去找爸爸，然后就会一直指使爸爸说你就是现在要小孩我们现在要吃饭，然后要刷牙要睡觉，然后其实那些就会变成机器人在跟另外一个人讲话，然后就会变得很没有感情。所以我后来其实就会告诉自己，要提醒自己，就是说有一些生活的仪式感还是要记得，譬如说我们的生日啊，或者是纪念日的时候，或者是说单纯只是庆祝他在工作上的某个成就的时候，就去给他一些鼓励，或者给他一些小惊喜，其实我觉得都会有帮助让彼此的关系更好。对，那我之前有看到一本书叫什么爱的五种练习吧，我觉得很棒，它里面其实提示了很多就是关于怎么去建立一个爱的关系，包括说就是送惊喜的礼物啊，或者是你每一天跟对方有一个十分钟亲密对话，就是因为常常我们很多时候很忙就已经很累，然后到了床上睡觉的时候基本上你可能只想要放空滑手机，然后跟对方就完全不想讲话，就是其实就要尽量去让自己告诉自己你现在还是要关心一下他，今天过得好吗，然后那个或者是你主动跟他分享今天怎么样，不然的话真的是一整天就会觉得哦，我们已经工作完，然后又要顾小孩忙小孩的事情，真的就很累。对，然后还有一些肢体接触有些都是蛮重要的，就是我们现在都就尽量去做到这些爱的练习。对，
很棒的分享，很多人可能没有这样的经验，所以听你这样分享我觉得对大家都很有帮助，对吧？那刚刚 Chelsea 有提到说就是怎么找对的人，然后你刚刚讲到一点是确保自己是对的人才会遇到那个对的人，那这个问题我先丢给 Janet， 然后等一下再往回。第一你同不同意，然后第二就是怎么样确定自己是那个对自己是对的人。
我觉得非常非常同意。对，然后像刚刚他说的，就是每次可能在沟通之前你会先自我反省，这也是一个我觉得非常认同的。就像刚刚上一趴有人讲到说哦，我们想要显化自己的理想伴侣一定都会写一个对象清单嘛，但是你有没有拿那个对象清单先看看自己是不是也是那个值得这样人选的一个条件的人。对，因为我永远都相信就是当你自己很闪耀的在发光的时候，你就真的不用怕遇不到适合的人，因为你自己持续的成长，那你一定就会遇到一个更好的人。对，然后如果说你觉得你自己真的也都有做到，只是对方为什么还是没有办法达到你的期许，或者是找到一个相处的共识的时候，那这时候就拿出来讨论。
Chelsea 你觉得呢？
就是要怎么样确定自己是不是对的人嘛？然后我觉得除了就是你会去看自己有没有符合就是你觉得的理想伴侣的条件之外，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我自己觉得啦，就是大家知道一个明星叫做 Melody 吗？然后我还蛮喜欢他，就是他说你的快乐应该要驾驭在你自己的身上。其实我觉得可以回扣到就是要怎么样往内去探索自己，然后去确认自己是不是对的人。然后还有一个是我觉得在关系里面为什么会有这些争吵或者是这些不愉快，很多时候都是我们期待对方是我们想象出来的样子。对，然后我觉得只要自己可能先认清了这两点之后呢，你在选择伴侣的时候可能就会比较有机会遇到适合你的人。然后我觉得也没有所谓的一个 Mr. Right， 只有那个适合你的人而已。就像刚刚 Jane 说，你列一堆条件，搞不好那些你真的实际上去跟他相处也不是你喜欢的，或者是你其实也觉得没有那么适合这样。
那我想再问一问，很多有生过小孩的人会跟我说过，就是他从自己小孩的身上学到很多东西。养育小孩的过程不是只是教育，也是一个自我的一个反馈。那我蛮好奇，就是在你育养小孩的这几年下来，你学到了什么？
小孩就像你说的，就是 的确你从他身上肯定会看到很多你自己可能都没有发现，你可能像我活了30年，我可能很多我不好的地方我可能从小孩跟他互动的过程中我发现到了，比如说老实说我真的是有点很急躁，然后比较没有耐心，然后对小朋友常常就会是那种哎，你动作快快快快快快这样子，我就会后来就会反思，就发现说哇我怎么一天跟小孩说这么多的动作快啊他其实就是会也让我知道说其实我应该慢下来，然后因为我其实有一个不知道是一件好事还是坏事，其实我会把自己的时间塞很满，那尤其因为有了小孩子我有好多事情想要做，那有很多事情想要做原因是因为我自己体认到很重要的一点是说，如果我今天要在这个家庭里面就是当妈妈或当妻子，那我必须要让自己变得更好，然后是有能力去灌溉嘛，就是去分享我的正能量，所以我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去体认到我必须去做哪些事情才有办法让我自己可以不断补充正能量，就是会有几件事情，像是我很喜欢做设计，所以我希望可以持续去做设计的工作，不管是什么样的方式，像是透过设计教育也是一个方式，那或者是说我透过运动让我自己也觉得有这样子正能量的充电的感觉，那其实这几件事情我每一天都会告诉自己我必须要做，如果我不补充正能量的话真的是很容易就会失衡，就是看到小孩很烦然后就是一直在吵你的时候，因为你自己已经快要电力耗光了，没有正能量，你完全就没有耐心去好好对待他，所以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就是我觉得从他们身上我看到我自己的 vulnerability， 自己最弱的地方，然后一直不断去看到反思了之后，我后来其实也算是有时候会告诉自己虽然这些都是我比较不好的地方，但是我可以去试着接受，然后告诉自己说我就不用这么坚强，我一定要什么东西就全拿，就是我的工作一定要排到满，然后又要兼顾小孩，这些这是我觉得我学到的其中一件事情。然后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觉得小孩带给我的是在时间上面，很多人会觉得说哇真的是时间不够用，但我觉得我会用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它，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小孩有很多的时间上不方便之类的，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说我就是让我换一个方式去思考我怎么样更有生产力。我记得我之前也有分享过一些就是像我怎么去提高我的生产力，我可能就是小朋友去上学之后我就尽量利用这个早上的黄金3小时也是我精神最好的时候去做我必须这一天最重要的一件事情，然后他们回来之后我可能就有一些零碎时间，像我会在陪他们睡觉的时候听 podcast 就是之类的，或听有声书就利用它，那这些 constraint 我就发现我让我自己找到了一种心灵的平衡吧，我觉得这些都是一直会随着他们的成长一直在变，所以对我来说就是一直不断从他身上学习到更多。对，
好像很难
很难
yeah. 那我想这边差一个问题，然后这个是要 cue 在我后面我爸妈想问你们养小孩子的过程中呢养这个屁孩的过程中学到了什么，然后有什么样的建议来维持一个长久的关系跟感情，看你们两个谁想回答
好啦我来讲啊，刚刚有几个很可爱的淀粉啊问我说那个 Jackie 是怎么养的那我是觉得说哈，在我们那种漫长的婚姻已经35年36年了哈，因为有两个小孩子的维持哈，真的是怎么说呢，是一个那种忍耐力还有坚持力的一种小小的动力啦，所以我觉得在婚姻里面哈，有小孩子是一种蛮甜美的事情，尤其是在经过30几年的婚姻到现在。那刚刚还有人问我说哎，那个什么 Jackie 是怎么养的，我想一想我觉得说从小到现在哈，我的原则是也不是原则啦，或者说不得不的方式就是放牛吃草让他自由发展。 OK 好，那现在换爸爸说了，
孩子哈，都说孩子他的性向是怎么样就让他去做，像我的老大啊，他的哥哥在小学是管乐班的，他吹竖笛，那 Jackie 是拉小提琴的啊，他们俩都学过音乐，然后到初中还是管乐班，到高中音乐班也转到 那个台中一中的美术班，然后从台中美术班毕业跑到政大读历史系，每一个阶段都不一样，读的东西都不一样。然后政大毕业以后交换学生到荷兰去学政治，然后学完政治回来以后，他突然说，爸爸我要念建筑。你们有没有听过说大学生没有念过建筑要到美国去念研究所的建筑，而且这个建筑是 UPenn， 他居然也念下来了。所以我的原则就是还是想做什么让他去做，他绝对有办法做到。我老婆说好了，不要再臭盖了。
老大比较厉害。
谢谢。
好，谢谢谢谢谢谢。
我要补充一点哈，说实在比起哥哥来哈 ，Jackie 哈是稳定很多了，是稳定很多了，所以谢谢 Jackie。
那我想再问各位，刚刚讲到阅读嘛，阅读也是生活很多小习惯可以去帮助你做更好阅读。然后刚刚你讲就是养小孩子，像创业就是从一个 product 中去学习，不然就 iterate。那我觉得在感情上有什么样的一些小习惯是那种 ROI 很高的，就是投报率很高CP 值很高的这种小习惯来维持感情啦，或者是可以让你在感情中持续做最好的自己，持续自我成长，持续学习，可能跟伴侣之间一起看一样书，或是有些什么样的生活小技巧让这个感情可以不断成长，自己也可以不断的自我成长。这样先接 Janet。
我先说嘛，好，我是不知道有没有 ROI 很高啦，但至少目前跟男友相处还不错。就是不要把彼此做的任何事情视为理所当然，因为实际上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为你的付出是理所当然的嘛。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在感情中，可能他的接送啊，为你的一些服务啊，洗碗啊什么之类的，我觉得都还是要保持一个礼貌，就是说声谢谢什么之类的。那另一个就是因为我自己很需要，所以我也很常对我男友做的事情就是称赞对方，就是对方做得很好的时候就一定要称赞他，然后他可能在他的事业表现上跟你分享一些日常琐碎的时候，虽然有时候会觉得就是你工作的事不要再一直跟我讲了，但是呢还是要跟他讲说，哦好棒哦 baby 你好棒哦，就是员工照顾得很好什么之类的。就是我觉得有些时候就是小事情上去多给对方肯定，因为其实我自己也是蛮需要对方肯定的一个人。那我觉得很多时候因为亲密对象会是一个看到你所有真实面貌的那个人，然后你就会觉得说好像忘记其实他还有其他专业的一面。那适时的我觉得给出赞美跟肯定，我觉得是可以帮助彼此在培养那个跟对方有那个仰慕的感觉吗？对，我觉得还蛮重要的。
一句话其实对对方的影响是很大的，得到那种肯定的感觉，就是一个你要说五个 love language， 其中一个就是那个。
对，我刚刚也是想说这个，对对对。
你要补充一下这方面。
就是五种爱的语言这本书，应该大家可以去查一下，就很有名这样。那基本上就是说，其实每个人对于爱都有自己习惯说的语言，就是我记得好像是有肯定的言语，然后quality time 就是高品质的相处，然后还有 physical touch 就是身体上的接触，然后还有送礼物，然后第五个是什么？我有点忘记了。精心时刻，对对对。那其实这个就是你可以去了解彼此用怎么样的方式比较容易感受到爱。对，因为像我自己的话就是精心时刻跟肯定的言语，就是如果说假设这个人他都不陪我，然后只送我礼物，我就觉得很肤浅。就觉得我就是希望你陪我，而不是你拿一个物质的东西打发我这样。那所以我觉得当你在感情中你知道你自己的爱的语言是什么，跟对方的爱的语言是什么的时候，你们在彼此的相处上面可以更根据对方的痛点或根据对方的需求去付出啦。对，
那 Chelsea 呢？
高 CP 值的东西我想一下。我刚刚想到一个，就我觉得记住对方的喜好，然后在一个偶尔就好，不要太长，太长他们就会习惯。就是我觉得比方说因为我很喜欢插花，然后所以我先生就是可能就是偶尔会送我可能一束花，然后可能就是可以放在家里，然后可我就会知道说，哦，原来他真的有关注到我喜欢插花这件事情，然后也关注到我平常都去哪一些花店买花，然后会去特别在意这些东西，你就会觉得自己是有被在乎的，就即便他可能没有说出来。 然后或者是说我自己也会去观察他平常在干嘛，像他最近就是热爱玩宝可梦，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对，所以他就想要有一只，就前阵子有一只什么全黑色的皮卡丘之类的，然后我就去帮他弄了一只全黑色皮卡丘，就类似这种。然后我觉得这种事情就是也不用太常做，但是你偶尔做一下，就是这个回馈就会蛮好的，这样就是人就是会习惯，所以就是偶尔做一下就好了。这个还蛮高 CP 值的，推荐给大家的。
不错不错，那一方呢？
很高 CP 值哦。其实我曾经被建议过哦，女生其实最容易做，你就是去买一个性感睡衣。我不知道这有没有高 CP 值，但是我觉得就是。我其实我跟我先生有做那个爱的语言的这个测试，然后我去了解彼此，就是到底我们怎么样去传达爱跟接受爱这样。然后我就发现原来他是一个很喜欢精心时刻的人，然后当他测完这之后，我就糟糕怎么办，这个很不容易，因为他是一个男生，但是他不是很大拉的，他其实就是很容易去揣测到底接下来要干嘛。所以我每次要帮他准备什么生日惊喜的时候，我都要大概前三个月，然后绞尽脑汁思考怎么办，我那一天到底要准备什么让他有惊喜的感觉。那对我来说这不容易，但是我都会尽量去做，因为后来就发现的确他真的是把我以前没有小孩之前就是有时间会做手工卡片，然后他就把那每一张卡片都留起来，然后他还会有时候三不时间拿起来看。那我就觉得哇，就是这个男生的确就是很喜欢这种小惊喜然后很贴心的时刻。那我现在就会尽量去把他想要的这样的爱语言传达给他，然后让我们之间的关系的爱的存折是有一定的量，因为我觉得那个存折是很重要的。就是当有了另外一半有了小孩之后，其实有很多那种虚拟存折，就是你平常要适时的去表达爱，或者是不是说花很多的时间去跟他相处，而是把时间在有质量的状况下去陪伴，这样才有办法让彼此的存折是越来越爱这样子。然后其实我们的关系其实就会比较长远，对，然后也不会一直觉得说去找那个平衡吧，因为我觉得在这个不自然之中，其实有的存折它就会让我们的基础是很好的。对，
我觉得存折的概念很棒，就是跟人际关系也是一样的道理嘛，就是人跟人之间就是有个存折，当你有这个精力去给别人价值或提供什么的时候，你就多存点东西进去。那可能有一天你状况不好，或你需要帮助，需要对方救援的时候，你就这个存折可以去使用吗？就是像是你一个感情的一个基础。我们现在进入
Q&A，我想要问 Jackie 的高 CP 值是什么。因为都是女生的角度，就感觉大家应该来这里就想要听你分享嘛，所以男生的角度也来一下。
哦、oh, 我觉得聆听是一点。哦，你说烂死了。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不同层次的需求，你可能有 physical 肢体上的，有 emotional 感情上，有 intellectual 就是知识上，也有 spiritual 心灵上的。那我觉得每个人在不同的阶段或是不同的时间都有不同的重点。Right, 可能创业大家心里都很累，可能需要一些心灵的一些陪伴，你可能就躺在旁边陪他就够了，你也不需要说什么，那是一种、right? 然后他如果是现在就是经历过很多很痛苦很困难的东西，那他需要人去聆听，这 emotional 层次上的一个需求也可以互相去平衡。对，那有时候也会想 intellectually 就想要聊一些很深奥的东西，就是觉得聊 AI 现在怎么样啊，然后所以我觉得就是知道对方需要什么，感觉出来那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哦、oh, OK，谢谢你的分享。
我觉得想问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觉得在感情中找到对的人最重要的是找到对的价值观。对，那你们怎么找到自己的价值观？
我觉得他不是用找的耶，我自己觉得
自己的价值观不是
找的。 我觉得不是去我今天说、哦、我要找到一个价值观，然后我明天我就找到，不是，它是一个从小养成的一个过程，就是你小时候爸妈给你怎么样的环境啊，或者是你家庭你的成长背景，其实都会去影响你的价值观。所以反而是如果是以感情这块的价值观啦，就是我交过一些男友，然后就是在从这些的感情经验里面，然后去辨识到说，哎，原来可能这样的花钱习惯我不认同，或者是这样子的旅游习惯我不喜欢，这样子的就是感情相处模式我喜欢，就是透过一直不断的实验，然后尝试，然后多 认识人，然后或者是多交往不一样的对象，你就会去知道说，哎，我可能就是大概的价值观是什么，然后我可以接受什么，然后我的底线是什么，我的原则是什么。我觉得它不是用找的，它是去实验出来的。
Iterations， 对，找你的 product market fit， partner market fit， 哎，
是的，就是跟创业一样哟。
以往你觉得呢？
我觉得的确是真的不容易找，然后。我觉得如果在一段关系里面的话，反而会有帮助于去看到自己的价值观吧。因为我觉得另外一半有时候对我来说很像一面镜子，我其实会觉得说在跟他相处的过程中，然后可能在吵架的过程中，我就会发现说，哇，我们两个对某件事情的起义点其实就是我们的价值观的不同。那举例来说，就是钱其实是一个常常可能是你跟某个人的价值观差很多的部分。那我那时候就意识到，哦，原来我们两个有很大的价值观在钱上面的不同，原因是因为我们的原生家庭差很大。因为我也是家庭是单亲，然后我是爷爷奶奶养大的这样子。那其实我很小的时候就很独立，然后从大学的时候就会打工，把自己的学贷还完，然后就会开始去兼差啊，让自己可以起码不用那么依赖家庭这样。然后直到现在其实都还是必须要可能去帮助我自己的原生家庭，但是我的先生他其实他的家庭其实就是相对来说是蛮小康，然后因为他们自己开公司，所以他在用钱的这个价值观上面其实就会对我来说就差很多，因为他可能就会觉得他从小就每年都出国很多次，所以他就会觉得说我的一年可能就是还是要常常出国，然后有了小朋友之后，你知道带小朋友出国是一个相当可观的这个用钱，所以有时候常常我们会有这样的争吵，就是到底我们怎么样去用钱，然后现在因为是有了家庭，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必须要去共同分担，然后这件事真的是很不容易，然后需要真的是很透明公开的去讲，就是到底我们要怎么去一起养小孩。然后有时候女生常常会有落入一种思维，就觉得哦，结婚之后我赚的钱就是我的，老公应该也要养我还是什么的。那我后来觉得说这个是一个如果有这样的期待很容易会真的是争吵很多，但是对，我觉得那个价值观除了钱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像是我其实跟他在一起之后也会很强烈的认知到我自己，就是可能自我成长上面我真的有很强烈的需求，就是我没有办法变成全职妈妈，然后我会真的很努力去争取我想要，然后我后来就会很公开的去跟他说，就是我没有办法像你期待的，就是我先生其实原本期待我就是结婚生小孩了之后就像是那种贵妇，就是把小朋友送去上学之后就去喝咖啡逛街就好了这样。那我就后来真的就是跟他讲我真的做不到，我没有办法，对，然后后来就尽量去妥协，看我可以怎么去同时追求我想要的，但是也可以把小朋友顾好这样。
我刚刚也蛮认同 Chelsea 说的，就是价值观它不是一个你直接去定义就可以定义出来，它是需要去探索去尝试甚至是你自己去实验出来的。所以我觉得你要找到一个契合的价值观，首先你要在你自己的价值观中你很清楚知道你想要什么。对，那我其实我觉得也不用想得太复杂，就是可以先直接去想说你的生活样貌到底想要什么状态，可是那个生活样貌是要想得很细的，就是有点像是你直接去想你理想的状态的24小时会怎么过，就是你每天几点起床，你去哪里工作，你开着什么样的车，穿什么样的衣服，甚至是你们今年会去哪里旅游等等。我觉得当你有一个你想追求的理想的样貌，那要达成那样的样貌就可能有一些需要达成的事情，那你就可以去评估说，诶，这个对象对他来说的理想生活是不是跟你是有一点雷同的，当然不会百分之百一样，可是如果你们方向是很类似的话，那就可以找到比较契合价值观的对象。
好，我们今天这个讲座差不多到这边，感谢大家的不同阶段不同体验的分享，然后我觉得真的很精彩。我觉得观念上就是你 know, 怎么样去面对自己，在你面对另一半之前怎么样面对自己，怎么找到自己的价值观，再去找别人的价值观磨合，然后爱情真的是个马拉松，所以怎么样不失去自己，面对那些牺牲跟挑战的时候怎么样一起去面对，然后怎么样透过沟通三个月一次的 review 去确定彼此在对的轨道上，然后走得久走得远。对，所以大家再掌声一次，谢谢他们。 好，然后也感谢所有淀粉们还有淀粉小班长们把今天活动组织办得这么棒这么成功，谢谢你们。
谢谢你收听这一集精彩的分享。那时候我在准备座谈的时候真的很期待，觉得非常有趣，因为刚好 Yvonne、 Chelsea 跟 Janet 三个人都在不同的感情家庭人生阶段，那同时又过着丰富精彩的体验人生，然后又事业上也都很有成就，所以从他们不同阶段分享出来不同的观点跟一些心法交流之下真的非常有趣，也希望给在不同人生阶段或不同感情状况的大家有不一样的收获，不管是怎么找到你的对的伴侣，跟在现有的感情中怎么样去沟通、去评估、去进步、去互相支持，一起让彼此变得更好，还有一些在感情中的一些诀窍、一些好习惯，可以让你们的感情更加分，也更诚实来面对生活中的所有挑战，真的可以达到我心目中觉得最健康的关系，就是一加一大于三，让彼此都更好。好，那这是DMT走左边年会三个座谈的最后一个座谈，那谢谢大家听了我们三个座谈的分享了，真的超级感谢我们的来宾 Janice、 瓦基、 June、 Kirk、 Audrey、 Teresa、 Anne、 Chelsea、 Janet 跟 Yvonne 这么真诚的分享这三个座谈，还没有听到前面两集的朋友们可以去听看看，分别包括了阅读与学习跟创业与事业。如果大家对这些内容或是年会有什么回馈，欢迎大家进来我们 Discord 可以继续交流跟延伸一些当天的讨论。那这边也要再次特别感谢帮忙发起活动跟筹办活动的淀粉小班长们，包括栗子、Yolanda、Jack、 叶叶、 Debbie、 Ariel、 冠邦、丸子、 Alex、 Kevin 跟 Andrew。 对于我们超级强大的淀粉社群好奇的话，也可以欢迎来看看我们的 Discord， 是一群充满梦想、理想、喜欢自我成长的热情的淀粉们。那也欢迎订阅，保证让你在自我成长路上可以充满电，也让我跟温馨的淀粉们一起欢迎你加入我们自我成长的行列，让我们一起做最好的自己，更好的我们。也再次感谢当天所有参与的淀粉热心的帮忙，还有团队剪辑制作 George， 然后行销的 Joe， 行政的 Sully， 作图的 Emma， 还有社群的 Sharon。 没有你们这些听众的支持跟现场参与年会来宾淀粉所有大家，这活动就不会如此圆满的发生，所以再次感谢所有帮忙这次活动参与这次活动的人。 See you soon。
嗨，我是淀粉叶叶，我想来分享参加淀粉梯走左边年会的心得。那这次年会呢，邀请了10位来宾，那分成了三个主题，分别是阅读、创业还有感情。那我发现在当天真正的面对面见到来宾，就是感受到他们的个人魅力、他们的气场，就跟在 Podcast 上听到就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就是真的超酷的。对，然后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在感情的这一 part， 就是有分享到说，如果我们有列了就是伴侣清单，对，你写上了你喜欢的可能特质或者是一些点之后呢，你要多去认识人，因为这样才能知道你列的就是你心中所想的跟你实际相处的到底符不符合，因为如果不符合你就要再改掉改你的清单，那这不是可能一次就完成的事，这是可能是一辈子的事情。那我发现这跟创业还有阅读其实都很像，因为它这都是透过这些体验不断去认识自己的过程，对，那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嗯，那很想要谢谢 Jackie， 因为他创办了这个社群才有了淀粉大家庭。对，然后想谢谢这次一起筹办活动的淀粉小班长们还有淀左团队，因为在这个经验中我学到很多，然后每个人都各司其职，然后也很无私的贡献，然后互相支持互相鼓励。那我想印证了一句话，就是说一群人可以走得更远，那我也相信只要有心没有做不到的事情，就是很期待明年的年会。对，真的大家都辛苦了，那也很谢谢当天一起来参加的淀粉们，就是淀粉大家庭是可以认识到很多想一起自我成长的人，所以老话一句，欢迎加入我们。